章第三十一节，是两节式圣经，是1039页，我读给大家听。王啊，你梦见一个大象，这象甚高，极其光耀，站在你面前，形状甚是可怕。这象的头是金金的，胸膛和膀臂是银的，肚腹和腰是铜的，腿是铁的，脚是半铁半泥的。你观看，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象半铁半泥的脚上，把脚砸碎。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，诚如夏天禾场上的糠皮被风吹散，无处可寻。打碎这象的石头，变成一座大山，充满天下。这就是那梦，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那梦。王啊，你是诸王之王，天上的神已将国度、权柄、能力、尊荣都赐给你。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，并天空的飞鸟，他都交付你手，使你掌管这一切。就是你，就是那金头。在你以后，必另兴一国，不及于你；又有第三国，就是铜的，必掌管天下。第四国必坚壮如铁，铁能打碎克制百物，又能压碎一切。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。你击剑象的脚和脚趾头，一半是窑匠的泥，一半是铁。那国将来也必分开，你击剑铁与泥掺杂，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。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，那国也必半强半弱。你击剑铁与泥掺杂，那国民也必与各族各种的人掺杂，却不能彼此相合，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。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，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，永不败坏，也不归别国的人，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，这国必存到永远。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，打碎金银铜铁泥，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指给王，给王指明。这梦准是这样，这讲解也是确实的。好，我想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。我们最近一连串有六次，我们一同要来看但以理书。但以理书可以说是圣经里面一卷的先知书。那这一卷书呢，充满了许多又奇妙又非常准确的预言。从这一卷的书里面，我们可以知道有些的预言甚至于在今天就应验在我们的眼前，也逐步的在应验当中。我们曾经说过，全本圣经大概是1800多个预言，如果把重复的去掉，大概剩下737个独立的预言。那么也许里面有600个是最大的、最重大的预言。那么到今天呢，只剩下20个还没有应验。那么这20个的预言呢，实在说了很多是正在应验当中，有的应验在1991年波斯湾战争前后。那么我们果然能够证明说，神的话是非常非常奇妙的应验。那么今天呢，这些预言正在应验当中。那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就能够明白，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预言。那么圣经里面的预言呢，可以这样说，虽然是1800多个，可是呢，事实上它是环绕着两个焦点在那里转。所以如果我们要明白圣经中的预言，归根结底归纳起来，它是围绕着两个焦点，不是一个焦点，不是一个主题。我们都知道，如果今天我要画一个圆，画一个椭圆形的话， 那么我普通画一个椭圆形的做法就是，我拿两个大头针，把它钉在桌上，然后呢有一根绳子，就或者说一根线，就连着这个大头针的两端。那么这根线呢，普通是放松的。那么现在你有什么方法能叫它绷紧呢？啊，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你拿一根尺，拿一根笔，铅笔。那么你呢，就不管在什么地方，你就顶着那根线往外顶，一直往外顶，顶到绷直为止。那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说，那么这个焦点到你铅笔是一根直线，那铅笔呢到另外一个焦点又是一根直线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就沿你一面顶着它一面动。啊，这个时候我可以保证大家画出来的就是个椭圆。椭圆上面有许许多多的点，但是椭圆上面的每一个点都和这两个焦点发生关系。那么1800个圣经里面所记载的预言，表面上看上去是千头万绪，但是我们知道事实上它是围绕着两个焦点在那里运行的。那么哪两个焦点呢？非常的简单，第一个焦点就是主耶稣第一次来，第二个焦点就是主耶稣第二次来。那因着所有的预言都是围绕着这两个焦点，所以如果你要解释所有的预言，如果你要明白今天世界大事的话，那么很清楚的，我们要以这个两个焦点做中心，我们才能够看得非常的清楚。我们知道主耶稣在1900多年前曾经来到这地上，那么根据基督徒基督徒的圣经，我们知道主耶稣还要回来。那么关于主耶稣第一次来的预言大概是333个完全应验，告诉我们主耶稣应该在什么时候降生，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应该在什么时候出现，大概在什么年代，在他降生的时候有一颗星，圣经说有星出于雅各，那么这就是主耶稣降生的时候。你记得几个东方的博士就是看见了他的星，然后要来拜，从不远千里要来拜这位耶稣基督，因为他就是人类的救主。那么在东方，特别大概是在波斯或者在伊朗，甚至有人在中国，有一班星象家，那么这个就是这些的博士，他们也许因为读到了民数记，那里告诉我们说有星要出于雅各，那就告诉我们说有一天当救主降生的时候，那就是星要出现的时候。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如果我们去读这个翻天文的一些的记载的话，那我们就知道说的的确确在主耶稣降生的那个时候，那不止星出现了，而且那个星能够一再的出现，那么这个是很准确的，刚好就发生在主耶稣降生的前后。所以主耶稣到底怎么降生，主耶稣怎么埋葬，主耶稣怎么钉死，主耶稣在地上他的为人是如何，我们知道圣经都是非常准确的替我们一点一画的刻画下来。那么这个是整本的旧约，那就是说圣经旧约的圣经里面很多的预言是围绕着第一个焦点。那么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，我们就知道圣经的确是神的话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主耶稣第一次来的预言，关于主耶稣第一次来的预言是怎样很准确的应验，然后现在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些应验的定律在哪里，然后我们就能够根据这个定律，我们就知道说主耶稣第二次来有哪些事情一定会发生。所以现在你如果读这1800个预言的话， 那毫无疑问的，你就知道说这1800个预言乃是围绕在这两个焦点。第一次主耶稣来，还有主耶稣有一天他的脚要踩在橄榄山上，那只说他第二次来。那么这两次主耶稣的来，可以说就是整个预言的焦点。那么现在虽然你我是读出1800多个预言，那个几乎是占了全本圣经的27%，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圣经是一本非常非常准确的预言。所以你如果读圣经的话就很清楚，你会发现有一个对称在这里。比方说吧，当主耶稣第一次来以前，以色列人要亡国一次。那果然在公元前600年以色列亡国。那么等到主耶稣第二次来以前，那么以色列要第二次亡国。那么第二次亡国呢，我这个就又第二次被放逐，那么第二次被掳呢，那就是公元后70年。我们知道罗马军兵就围困耶路撒冷，那么那个时候结果果然就放火烧城，然后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。那么后来我们就晓得说，从那个时候开始以色列就亡国了，大概有1800年他们没有自己的家乡。在公元前600年他们被放逐，但是70年以后就回来了，不过是70年。第二次被放逐，那是经过了1800多年才回来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在主耶稣第一次来以前，以色列人被掳；主耶稣第二次回来以前，以色列人也被掳。那么在主耶稣第一次回来以前，以色列人要归回。那么我们知道果然是在他们被掳以后70年，以色列人就回到他们的故乡。但是呢，第二次以色列被掳，就是在公元后70年被掳以后，一直等到1948年5月，以色列人他们终于复国了，然后以色列人就从各地各个角落就回到了以色列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那么这个时间呢，都是围绕着第一个焦点和第二个焦点。以色列人为什么要回来？因为是为着弥赛亚来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要忽然进他的圣殿，所以以色列人不能够长期被流放，不能长期流落在外邦，不能，因为他们要回来，要预备好让弥赛亚，就是人类的救主能够回来。那么回来的时候，根据马拉基书，他要忽然进到他的圣殿，所以在弥赛亚来以前，圣殿必定要盖好。所以我们知道，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虽然有几百万人被掳到巴比伦去，回来的大概只有50000的犹太人。那这些人呢，我们知道他们是为着弥赛亚而回来，为着他们自己没有理由回来，为着他们自己，他们可以在巴比伦过很好的生活。我们知道犹太人本来是全世界最好的农夫，那犹太人从什么时候变成全世界第一流的商人呢？他们是在巴比伦受了训练，得到帮助，那么从巴比伦他们就学会了贸易，学会了经济，所以从此以后我们知道说，这个金融界的牛耳，值金融的牛耳的就是这些犹太人。你如果把世界的财富分成几部分的话，有一部分的财富就属于犹太人。为什么？那就是他们因为被掳到巴比伦去，本来他们在自己的故乡只好做农夫，现在因为他们被掳了，所以呢他们就在那里安居乐业，就定下来。所以就做犹太人来说，他们的前途是在巴比伦，他们的前途不是回来。 他们如果回到以色列的话，他们要发现他们现在所面对的耶路撒冷城市空。